于这次的大问题，即现今与永恒啊。
Now, past, forever， 现在、过去和未来等一起。关于人生的真相，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现在做什么？那过往听来不少的这些哲学、宗教或是思想家想提出一些答案的解释。甚至我们自己也有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思维观，只要你就问一个问题：我现在为什么要活着？我有什么意义？这是所谓的人生观、价值观、思维观。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够认真去逃避这个问题，生死这些都属于终极问题。那关于终极问题呢？人，我们这些人是人，没有可能从自己的理性。经验传统找出真实答案，最多是互相互动看法，最多是觉得好像这个比较有道理，可是我们没有任何真实的把握。唯有创造天地万物上帝创造生命的概念，才能告诉我们我们人活着的目的在哪。也感谢主，那么宝贵圣经神的话语，让我们来透过圣经啊，特别是创世纪第一到第三章来认识。不只是基督徒的人生观，生与死，更是每人之所以为人，人怎么来的，人往哪里去，这些终极问题，只有主的话语有答案。换句话说，请弟兄姐妹仔细的查考圣经，注意聆听圣经的信息，让我们今天不要再浪费时间啊，说什么人在江湖啊，不离不弃，我们要清楚为什么活着，如何在这世上安身立命，为什么现在活着的目的意义是跟将来永恒有密切的关联。而圣经这个奇妙宝贵的是，圣经它不是一本宗教典籍，它是神的话。打开圣经第一卷是创世纪第一节。按照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大家都有圣经吗？好，那第一章第一节啊，起初神，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圣经从来不和我们辩论上帝存不存在，这个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存在不显明。有一个来源，那么是上帝创造的，就像说我的存在在这里，人皆有父母，就知道我有父亲了，所以我不需要花一个小时的讲道来证明我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浪费大家时间。每个人都知道，与生俱来，我们是上帝创造。圣经在罗马书一章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人所知道的，连显明在人心，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显明。怎么显明的呢？就是到天地以来，那神的永能、永远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啊，就是肉眼不能看见上帝，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换句话说，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存在是不需要证明。而且也不能被证明的，对，不要浪费时间跟他讨论。人来说，这个上帝存在，你讲这话，我刚说过，我爸说是这里，我爸不存在。上帝存在是显明出来的。那比方说，你能不能证明数学公理存在呢？一加一等于二，没办法证明。但它是公理之前提，使得你后来的家庭成熟，代数。几何三角形的运算完全根据数学真理，比方说两点之间居然是直线，这个你也可能证明，叫公理，它绝对，它早就存在。那么你只不过是明白这个前提，然后你运用它来做你生活上的人生的家庭之类的。对上帝的存在，上帝永远大能的神性，这是不需要被证明，无法被证明的。看看我们人生。那么，请了解我们存在这些基本的单元架构，时间、空间、生命本身都是奥秘，你还想去证明创造时间、空间、生命的
它不在吗？当然不在。要不然怎么解释为什么有时间，为什么会有空间，为什么会有声音？所以换句话说，圣经一开始告诉你，宣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上帝存在是不需要被证明的，也不能也不必被证明的，是显明出来的。如果你否认上帝存在的话呢，这个是你主观的选择。圣经告诉你为什么一个人罪人是人否定他的存在。这样说吧，这个美轮美奂的场地啊，美轮美奂的这个建筑这个 chapel 啊，我七年前来过，现在能搬进来。无论如何，七年前九年前来过，那每一次来都不需要有人证明说这个建筑有一个建筑师，对吧？因为他的存在就显明创造设计建造这个建筑物的设计师并不上第二。所以音乐，我听的音乐，你相信这些音符自己演化，或者通过什么程序演化，还是回到上帝创造设计的工具，让它音乐存在，让我们听到的音符在就是可以去接受它的音乐。对，上帝存在是千真万确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公义啊。你一听到上帝存在，开始有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如果你否认上帝存在，不晓得我们的背景来自我们祖国无神论唯物论，但事实上，无神论唯物论是不相信或否定上帝存在，所想出来一些哲学的看法。事实上，它本身是空的，因为你的存在是显明上帝存在。我们在寻求真理，那真理存在，那真理是什么？它为什么存在？这些终极问题你没办法回答，反正是显明了上帝的存在。所以我也不需要再解释圣经告诉上帝存在。人之所以不相信上帝存在，罗马书第一章就是说，是因为人不想理会上帝，不想把他当作神，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他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所以不敬拜不创造怪的上帝，反而敬拜是否受到冲突。因为缘故，所以人们选择不相信上帝存在，是不想被上帝管。而我们现在人的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个罪性，就是要自己做主、自己主义啊，远离上帝，就像那小孩子啊，青少年期所有的叛逆的时期，人就在这样状况之下被离上帝。然而，上帝在圣经清楚写出说，起初 in the beginning， 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今年是主后2017年，在500年前，就是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在德国开始了一个教会改革运动，称为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运动，也称改造运动。那我们都是改造家的子孙，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天主教的，我们相信有一个生命上帝的话，我们相信上帝的拯救我们，我们相信唯独一件的义气之神。我相信唯独基督耶稣是中心，与圣灵双活一切的中心，也相信一切荣耀唯独归于上帝。对照唯独圣经是神的话，唯独恩典神恩拯救我们，唯独一切之称义，唯独信心，唯独基督是中心，唯独神中心的荣耀。这五方面的唯独改造运动所重新又给圣灵重新推导。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每位基督徒，只要你不是天主教徒，你不是希腊基督教徒，就称为是 Protestant Christian 啊，对吗？你都是应该像这五大唯独啊，这是成为所谓的 Protestant 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唯独圣经上的话，通过圣经启示啊，神与人之间关系，圣经是绝对真理，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这是真理。所以在座的我们云州国语基督教会弟兄姐妹们，也是基督徒受过洗的，这是你的基本信仰。要不然呢，你还不是真的。你可能受洗，你可能挂了名，但是如果你不真相信圣经的话，你不真认上帝恩典，不真认识上帝怎么拯救你的话，那么你只是信一个宗教，你可以被称为基督教徒。
但是你不是真的。如果是在耶稣里面，他拯救是一个属于基督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传扬宗教，教会不是一个社会俱乐部，通常是活动。教会是上帝所买的子民，基督耶稣与成为一体，在这个地方必须活出保护福音信仰。最重要的是教会使命是敬拜上帝，生命生活每一件事敬拜上帝，然后造就我们准备一起从生命成长，养育信仰，然后呢向世人一样成就一种爱的推广，这是教会在当时的敬拜上帝，养育信仰，向世人传福音。那这一系列回到我们自己宗教的人生，今年很特别，500周年纪念，各地的宗教的特别情况。我们要认识人生观，要认识现代跟我们的关系，你必须回到这个改造系统的基本的道理。如果不是圣经的话，那么你怎么知道人生的精神？怎么认识神的关系？若不是神恩典，我们怎么得到拯救？我们怎么能活下去？若不是借着神所赐的信心，因着信而活，你怎么能够因信得生？若不是基督是你生命中心，那么你只是把这些当作是一个大历史神灯而已。如果生命就是到上面的话，生命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圣经讲到使徒保罗，他原名叫扫罗，他的希腊原名叫做扫罗，他的希腊名叫做保罗。那么原先扫罗是逼迫教会，逼迫耶稣基督教会。他在往大马士的路上，要去捉拿人基督的时候，他被上帝大能召他，马上从马骑马的马上把他来叠在地上，眼睛瞎了。这时候他听见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主啊，然后保罗叫一问主耶稣道，他说：“我就是一种逼迫的拉撒勒耶稣，你用鸟踢死他。”用鸟踢死这个话，当时是个成语，是意思就是去抵挡神明，被抵挡上帝，抵挡神明。所以保罗明白了，他以前所信奉犹太教。他逼迫了基督教会，他现在就能明白，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向他显现。那么，他认识主是谁？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主啊，你要做什么？耶稣让他起来，从大马士去，很快，很多人告诉他说，你要到外邦人当中去，你。带领他们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所以保罗的一生从此就改变。人生就这两个问题，人生观你要问两个问题，是两个。第一个，主啊是谁？第二个，主啊，你要我怎么做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两个问题。主啊是谁？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清楚福音信仰的，你信了耶稣，你不是独立福音信的话，你知道你信的主是谁，对不对？三一真神救主耶稣。那剩下第二个问题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你一生上帝拯救赐恩给你，无论你现在年纪多大，来你帮助人生都是什么？游戏人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从小到大。想当年，我不过是60岁小男孩，现在是60岁的，美国的老年人可以住老人公寓了。时间过得这么快，我的一生做什么？人一生年岁是70岁，强壮年过了80岁，但其中所经历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红颜如飞。人生。如果人生这个从小长大，从少年成功成业，然后呢打拼事业 结婚生子成家立业，到最后啊，就很多一段时间。那么人生如果不定当合作，目的意义是什么啊？你活六岁，活六十岁，活到三十岁，活到八十岁，没有太大的区别。那如果你明白人生意义的时候，那你活多一天，你就活得更美好一天。你知道是为上帝好。所以人生观这个大题目，有人觉得这个是太上主高调，事实上非常的实际，非常实际。如果我是用宗教改革，当时改教信仰，是吧？他们那时候在中世纪的晚期呢，因为牵扯到黑暗时代，教皇官员，教皇可能还是上面的话，教皇就独裁啊，那么教会很多赎罪券啊，就是告诫一些很黑暗的事情，那么人们远离上帝，也没有圣经可读，圣经不能翻译成各国的母语，那人们没有学过拉丁文，根本不可能看圣经，根本不懂圣经。那当人们不懂圣经时，就活在黑暗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改教家，对吧？这些改教家的宝贵的信仰告白，也成了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信仰真理跟神。那其中在改教家，都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是把这个就宝贵的信仰要传承下去。一个编写的所谓的叫做要留达 ，Catechism， 要留达是用英文译的方式，连天主教都叫要留达，对吧？我们的营地是路德宗营地，他们有把路德也写的小要留达，给家长带着儿童在家里面。那么这个改革宗教会呢，有这个所谓瑞士到荷兰的啊。也是欧洲大陆产生一个要求，它叫做海德堡的啊，你们听过海德堡 Heidelberg Catechism 第一问，你或生什么或生或死，唯一一个单位啊，我或生会死或死，唯一单位在于我的身体，我的灵魂，还属于我的救人里面的答案。或者使命是这样，不这样保全啊，圣人做成天父的人，那天父把万事都通效力，叫我们进去。他若不许，我一根头发都会掉到地上。那谢谢他三点圣宝，知道我心中，那我就感谢心主一生要为他是六宝啊，文化啊，这样说。对，海德堡要他告诉。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无论或生或死，为何而活？相信真神，天父上帝爱你，在这些拯救你，圣灵与你同在，是每一天过得感恩的生活，为何？这是非常重要的要领之一。是在一五六三年的时候，制定改革宗教。那么到了后来到1640年代，就是威斯敏斯特在英国伦敦召开西敏。当你召开了西敏信仰大会，也制定所谓西敏信仰道案，也有大道理和小道理。西敏小道理答，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一问：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回答：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他娱乐得到的。The chief end of man is to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 所以换句话说，人生目的在于荣耀上帝，为上帝而活，并且以他为荣耀，喜乐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今天在美国，有这些清教徒在英国，他们移民到美洲的时候，就把那个西敏小道带到美国来了。所以，美国从 New England 就是东北角的那些。到处在这个大学在这里做啊，每一周就到这个 Pennsylvania。 这些孩子们从小都学习心理学，对，第一问是你从小背啊，18、19世纪的孩子，20世纪是这样，那现在到美国已经风气改变很多，非常怎么样？以前的冷静起来也很多，这个不知道，就他 他们从小在念这个要领，就想要明白，对孩子们都非常清楚。我一生都一直要荣耀上帝，以他为乐之要领。好，对照一下，想想我们中国的中国人，我们中国家里孩子，孩子啊，像家里啊，我尽我全力培育你，从小的时候你练钢琴啊，跳芭蕾舞、踢足球啊，你发展舞一样的琴棋书画一样有学，又好好念书，给我考了 straight A。上一个短信中最棒的一个房子，还有一个大学的。如果光光要将来做医生、做电脑公司、做什么的话，那这是什么意思？好好念书，进好大学，对不对？这些孩子，爸爸妈妈去大学的这一年，不知道怎么念大学，就是走上是道路，得到好的装备、好的准备，教育将来可以在社会上去。如果我们从小教的孩子，孩子从小要为上帝，不让死，以他为乐之道也。你想在孩子心中，当然你又是自己不是这样的话，你叫孩子从小为上帝活活吧。但是爸爸，那你呢？你说句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怎么能教他呢？所以家长教孩子的读小要领哪里？自己也是这样，让我们一生为上帝而活。这样的话，这个孩子无论他活到多少岁。无论做任何事情，他都是没有办法，他不需要追随这个随波逐流人生观、世界观这个潮流在变，他不需要追随这个电视媒体广告所吸引他的东西，他一生是生命一生有文化上的，他和我们对照。在这个宗教改革时期，16世纪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背诵学习一段文化，比方在荷兰的地方。至少10万信徒，因为信这个改教信仰，每天表示干扰报纸，菩萨上师普贤度被杀，他们都是背着这个海德堡问答，第一问，或是或是，给他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在学习一个理论上讨论什么是人生观，这是你生命的实际。你是不是无论或生或死，无论医生说你得了什么病，得了什么癌症，没关系，我或生或死，因为我的癌症，变成一个公司，一十万公司，接着他工作要念书，要成为公司。后来他被医生诊断出得了肝癌，3回事。他继续在，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上帝要用癌症接我离开世界，比我接我在世界上更难的话，所以人生是为上帝而活，照应每一件事，最终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真正活出的认识上帝、爱上帝、荣耀基督，以他为你的大喜。这个需要啊，圣经，你根据圣经这个要求来帮助自己。那创世纪第一章，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的话，或者你读过但是没有仔细读的话，我看我们一起来，然后读一遍，好吗？第一章从第一节啊，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比较长，但是我看我慢慢来念啊。那我想的方式是。如果念单数节起因方式，请你念双数节啊，到第二章第三节一起念，轮流念好吧？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
如果有暗，
这是头语。
人说，诸水之间下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又晚上又早晨是第二义。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
以为地，沉水的住处为海，行看着是好的。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种其类果子都包括合适，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合，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照在地上，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作是好的。
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
神说，谁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
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晚上，早晨是第五日。
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
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生长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The blind or the curtain.
神就造出自己的形象，造人，是造出他的形象，造人，造人。神
就造出自己的形象，造人，造人。
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是否给他
定
胜利？因为在这里，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当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整本圣经创世纪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认识创世纪是认识整本圣经的根基。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怎样创造天地万物，创世纪也告诉我们人怎样犯罪堕落，创世纪也告诉我们耶稣要来拯救。对，创造，上帝的创造，人的犯罪堕落，以及预告耶稣基督救赎。就成为创世纪前面三章最主要的主题。对，这是基督徒的这个人生观最根本的三件大事：是神的创造、人的堕落、基督的救赎。必须从创造、堕落、救赎来看每一件事，包括我们的婚姻家庭，包括我们工作，包括我们安息。这是所谓圣经所说最基本的核心的信息。那么，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称为是约的关系嘛，他和圣约的关系。那么，所以圣经称之为旧约、新约，就是约这个很重要。透过这个约，我们了解神与人之间的 切的关系。他们了解这个约里的关系是上帝是立这个约，有圣约的主，我们是约中的子民。基督耶稣是这个恩典之约的元首和中保，耶稣福音的基本内容。所以认识这个圣约，就认识所谓基督徒人生观、生死问题的这个核心观点，也是认识整本圣经的核心。所以圣经被称为约。那么这个约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这个 DNA， 就是这个基因，所以遍满整本圣经这个字里行间。第二呢，这个约也是圣经的 map 地图，所以看见圣经讲的救恩的启示，从第三章创世纪说到神对亚当夏娃说，将来有女人的后裔讲出耶稣，他来打破蛇的头啊，释放了。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这个真正的福音的救恩启示了。然后你看，开始到第六章有挪亚之约，然后有亚伯拉罕之约，然后有摩西之约啊，大卫之约啊。耶利米书一起结束的时候说这个新约，整个都是叫恩典的约，在旧约里面的彰显，到最后耶稣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成就了。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末世是耶稣第一次来开始的末世，到最后第二次来，所以我们看活在在末后的时代的模式，怎么认识这个约，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圣经的架构的脉络，按图索骥可以明白这个圣经。那第三呢，这个约也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的这个分类资料夹很容易记住。那这段是讲到这个挪亚时代，那这个讲到亚伯拉罕时代，就这样可以把它排列起来，认识这个救赎历史的渐进性的启示 progressive。所以因的缘故，所以认识约很重要。那宗教改革信仰，我们说改教信仰核心就在这个约，对圣约的主上帝，他是主权万有主宰，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主，不能全然真实。圣约主的主权预定拣选拯救。那么人呢，在约里面蒙了福气，圣约指要守约，被约得到约的刑罚和奖赏，守约得到约的恩。这样说来，认识上帝是主权的真神，我们在他面前有责任，为他而活啊，那这个叫做人的责任。就透过神的主权、人的责任，这些是不是从约来了解？这样就不会变成所谓的宿命论，只讲上帝的绝对预定，却不讲人的责任，也不会变成所谓那些什么叫自由意志论，人自己选择做决定，决定一切，这是不对的。上帝主权掌管一切。总而言之，这是在认识基督徒的这个人生观的出发点上需要特别注意。创世纪很宝贵的这个开始，立刻第一章开始写明宝贵真理。所以说，那信息一是讨论创世纪一到三章，还有就是从圣约来看圣与死是这个名称一堂戏这个意思。好，那么你刚刚读了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先问一下啊，那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第三节，从圣经的原文来看，我们发现，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他所用的这个神的名称啊，是上帝，是神 ，Elohim 是神 ，God 这个字，里面没有出现耶和华这个字，你刚读里面没有说耶和华。到第二章第四节开始一下，第二章和第三章。全是用耶和华这个字，有时候耶和华上帝，所以耶和华出现了。看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第二章第四节，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是这样。看从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呢，中文和本是按照了这个所谓英文是这个 Jehovah 这个耶和华这样翻译过来，翻译的很好，这是声音翻译过来。那现在的英文译本多半用 the Lord 这个字来表达，主权上帝真神。那耶和华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有注意到，每当上帝，比方说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耶和华，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在亚伯拉罕的九十九岁的时候，主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或者主耶和华跟挪亚立约和大卫立约，每一次上帝跟人立约的时候，都是用耶和华这个字，
对，耶和华这个字是上帝立约的圣名。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字，那么在主耶和华回答摩西的问题，神呼召摩西带领自己百姓出埃及。摩西在出埃及第三章，摩西就问神，对神说：“神啊，你说你是我的主，那上帝打发我去招以色列出埃及的军团，他们问我，我的祖宗上帝叫什么名字？我怎么看出来的？所以可见以色列就是在埃及四百年，忘记上帝的主耶和华，或者说不知道耶和华什么意思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上帝，他都给主耶和华。当主耶和华就回答摩西说：“我的名字是耶和华。”中文圣经翻译：“我的名字是自由永永。”对，耶和华这个意思是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那这表示说，不能用其他的受到层次的这些描述他。意思说，你不能用人间东西来 qualify 上帝。今天人们拜有形偶像，这是上帝，就是拜个树木、拜个菩萨、拜个什么像，把上帝变成了偶像，这根本是违背圣经所说是出埃及第二章十诫说的，不可为神造像来拜他的偶像，因为你得局限上帝在这个可见的偶像里面。上帝是灵，是超越万有、掌管万有，怎么可以被你塑造泥巴、木头、硬宝石雕刻出来呢？今天人可能你不再拜物质偶像，可你可能在拜这个是什么？拜这个无形的偶像，拜这个灵，是崇拜爱情、崇拜自由、民主这些啊，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死，两者皆可包啊！你大概听过这种类似讲吧？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就是我们要自由，到我要自主，人要独立，到了地步推翻当时的霸王，因为是个暴政，推翻天主教，战争推翻上帝。这法国大革命美其名是说，作为这个自由是彻底的放纵自由，我不再被任何包括上帝管辖。法国大革命是暴徒革命，流血。比较其他英美的革命的话，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暴力革命，是一个暴力革命，但是彻底反权威，他固然反专制是对的，但是他反对上帝，这是错的。他想的人是自己要做自己命的主宰。好，所以我刚刚说了，因此你要认识耶和华的名是什么呢？是自己有永远有，中文是自由的。他不能被人间任何你一看见的东西来局限来。所以我们说，今天一个人他不论我叫什么 disqualify 对哈，但是呢，我们说上帝是 unqualified， 是不能去 qualify 他超越人间所有的这个理性一个什么明白的，因此他超越在我们的外表之上，人这么一个小头脑怎么敢说他完全是上帝？对，人是要去顺服上帝，这样。数学绝对公理，你就去学习领受，你不照着去领受，你不能做家里的成员，因为它是绝对真理，在绝对真理面前，你需要相信，要不你不相信绝对真理，你就是反真。因为缘故，所以耶和华就是自由永远，他是自己有永远有，伟大的独立真的上帝。好了，那他所造的这一切是从他而来的，就是我们万事万物都有来源，因为我们都是被造的，但这位上帝他是。在塑造物之上创造万有的真神，对他名叫耶和华。说耶和华是我的名字，直到万代，也是我的纪念性的名。对，耶和华是立约的神。所以你注意看到第二章开始，耶和华已经说明了，因为他有两章立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刚刚上一节的说法整个天地来立，就广角镜给你看整个这个全景怎么有人创造。那第二章第四节开始讲的神怎么创造亚当以及夏娃，这种特写特殊镜头，也不是有两段不同创造，同一个创造的上帝在第二章要告诉我们他为何这样子的看重他所造的人，赋予人这样生命尊严的价值，和人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用耶和华的名来。所以第二章开始耶和华的名，待会儿我们。这第二章第三章其实我们就会讲到
婚姻生活家庭啊工作啊，或者说上班工作的安心，就是我们会继续讲解第二章到第三章。至少第一章基本上就是帮助。虽然第一章没有用耶和华名字，用的是 Elohim， 就是神。这边是讲到上帝是超越到万物之上的，创造的主宰，供应这一个受到无限的需要。所以 Elohim 的名称它是复数。所以发现到第我们刚念的第一章的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按照样式造人。为什么神说我们？复数的名词，按照这个圣经的原文写法文呢，你复数主词要复数动词，多数主词多数的 plural 就叫做这个动词跟主词的这个多数和单数上要一致。所以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这个神这个字是多数的 plural 是复数，可是它动词却是单数，奇妙。所以在第一章26到27节里面也是一样，所以神这个主词是复数的，但是它是动词单数的，说明在神的本体的位格是，就是里面暗示神是复数的位格，三位一体真实。三位格同一神体，那是奥秘。那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圣经这样启示，超过我们所明白的大道，大灾禁止奥秘。所以，你没办法用小方向讲明白，不可能。你只能领受上帝话语启示。当我的小孩3岁的时候，2岁、1岁，他会不会了解我？他懂很少，因为通过我慢慢教他认识我的东西。那他有点长大，他跟他和我一样的，有一样的这个。智慧他当然可以理解，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小孩不能同格。所以一个小孩要了解真理，他必须有父母教他，老师教他，他怎么开始。那么上帝是跟我们永远不能同格，他创造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像他那样子智慧真实权。所以我们要领受他所教导的这个是谦卑的。在上帝面前，如果你还敢骄傲知道的话，他怎么说你就活在远离他不理解他。任何的基督徒真基督徒都知道，当我们在上帝的面，上帝开启了心房的日常时候，你想要跟他面前，我们生命他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他拯救了我们，当然为他而活，没有任何其他理由说我的一生不让上帝以他为乐，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天经地义。所以了解，那么创世第一章是因为讲上帝的这个创造这个全景啊，就是这个所谓的广角镜头，所以他用的是上帝是创造主的名字来描述。到第二章，他特别讲了他如何创造亚当夏娃和亚当夏娃立下这个生命的约啊，这个约，这个圣约叫行为之约、工作之约。那这个约，所以他立约就用耶和华上帝的名称啊，这是首先要讲。好，接下来我们看。上帝6日创造天地万物，讲得清楚。啊，为什么到第六天创造人？我们刚刚读到第二十六节哈，这是讲到最后上帝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男女就是神的形象，对，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人生观、价值观、姐妹，有的时候我跟他们姐妹说，人真不是女的。那请问在座姐妹，做女人并不苦吗？有人点头了啊。那这个话呢，是说 yes and no， 对也对，错也错，完全看你怎么解释为什么叫做命苦。那请问做男人命不命苦啊？有人点头啊。那男人都很命苦，为什么？因为男人女人在上帝的时候都是罪人，罪人都很命苦，不管男人女人。我们读到第三章，告诉为什么命苦，原因的那个男和女的气，男人的气，这些都讲了，就是讲的清楚啊。这个解经一些分解。那么在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说，我们刚读的26、27节，上帝让他们造男造女，所以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亚当夏娃做，他们并不够，因为上帝造，上帝爱。但犯罪过之后，无论男女都，我刚说我怎么命苦法，我会仔细讲这圣经。为什么今天姐妹生孩子很痛，对不对？男生上班还有男生在工作，这都有这个圣经的答案。但是任何其他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其他的经
没有办法讲话，也只有这个圣灵，唯独圣灵是上帝的话语。好，那么上帝造男造女肯定是多重形象，表示男女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在上面都是同等，也都是神的形象。那你比较圣经这个神的启示给摩西的时候写下摩西五经，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在主前1446年从他们出来，在旷野40年间，神借着摩西赐下了摩西五经的启示。好，换句话说，距离今天大概3500年，是吧？也不够2017年吧？啊，3500年。那你们发现，在不要说3500年的时候，就是1000年之前，距离现在，所有这古代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所以印度什么巴黎的，所有这些留下来的文化里面交通，你们都是次占领品、弱者，对吧？就根本被看不起。对，连我们中国人很遗憾说，女孩子千金，对不对？男孩万金，那为什么差这么多呢？可是圣经告诉你，经常告诉你，姐妹应该感到蛮喜欢的。我在上帝眼中的价值跟弟兄一样，上帝一样爱我，上帝创造我，我是神的形象，我的生命有最有价值。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不管怎么鞭笞我、别人欺负我、别人高举我，给我灯光掌声，我吐唾液在我脸上，这都不重要。重要是上帝爱我，我是为上帝。这样说来，人生的价值、人的生命，那个大男主义是错的，大男主义认为女性资本主义，那新女性主义也有问题。男女生命地位完全平等，但是呢，角色是不同的。所以爸爸不能取代妈妈，妈妈不能取代爸爸。怎要弟兄在家里做一家之主？怎要教会里面要弟兄一起来担任仆人式的领导？所以女牧师不是女牧师，女牧师，吕牧师反对吕牧师，这样说啊，其实这不是我的本质。圣经告诉我们，不应该有吕牧师长老。吕牧师长老都是阳性词在圣经里面。今天这个女性主义搞那些包括同性恋，搞到最后连同性恋都可以做牧师了。所以教会有女长老、吕牧师做领导阶级，像家里面安利的女爸爸一样，有了女爸爸的工程。师傅可能比我这个聪明。那他帮助我自己家庭，爸爸不在家，妈妈当家，但你不会按你妈妈做爸爸，会吗？这是破坏这个上帝创造的角色之分关系，所以生命地位完全平等，就是角色之分。我刚刚看重上帝赋予我的生命，我是男性，哦，顺便讲一下，你是男性，你永远是男性，你是女性，我是女性，天堂里面是女性。你要搞清楚，不是性别可以今天可以乱选性别，对不对？找医生吃药、打针干嘛？搞荷尔蒙就好，人变得不男不女的。那上帝创造男性，所以性别不是你自己选，性别是上帝赐给你。上帝赐给你是男性，你欢喜快乐，活出一个美好的弟兄生活见证。上帝赐给你是女性，你说他要活出个女性角色，为上帝而活，对不对？那我们在天堂里的身体复活，仍然是个跟这个有关。主耶稣道成肉身是男性，对不对？他道成肉身，他复活，他身体升天，加上身体带来，他仍然是男性。主耶稣的人性都永远是男性，这是奇妙道理，我没办法解释。但圣经告诉我们，既然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性别是要存到永远的，你想想看，亚当夏娃如果没有犯罪堕落的话，他永远是男性是女性，对不对？他犯罪以后也是永远是男性女性，对不对？将来活在天堂地狱也永远是男性，都不会改的。也不需要改，上帝创造的是男的，创造的是女的，忘了，神恩典吗？为什么我要抱怨我是男性女性？只要上帝创造我是怎样的情况，都是对的。是罪犯罪多，使得所有东西都变坏，男性变得残暴，女性变得恶毒，跋扈一样，无论如何都是罪带来的祸。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改变了我们，因为犯罪带来的有悲惨结果，但他不会改变上帝创造我们原来的样子。上帝创造我是男性，永远是男性；创造永远是女性，永远是女性。不知道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但关于这个性别 manhood、womanhood， 这是奥秘。 上帝的奇妙，因为这个 manhood 男性跟女性 womanhood 都反映出 reflect 上帝的形象。
所以，那么即使回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为什么最后一天创造人，为什么不第一天创造人？显然是上帝在把这个创造最高峰摆在最后一天，前面这他第六天创造，上帝第六天创造人夏娃，为什么是第六天呢？我们现在想一想，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 in the beginning 上帝创造天地和其中一些万物，就天地的字用包含天地万物在内，然后呢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introduction 的总纲，然后讲出来 summary statement 一个总结，就是怎么造的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立在水面上。好，那这也是 summary， 是一个这个叫做把它大意讲出来，是个总结出来的啊。第一节是宣告，是一个开宗明义的宣告。第二节说明他创造这个 summary 啊，就总结。第三节开始真的是讲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开始第三天造什么。那第二节了解第二节这个 summary statement 这个总结呢非常重要，因为通过这一节才能明白为什么是跟六人创造，而且为什么最后一天造人。那第二节说再看呢，地是空虚混沌，要空虚混沌这个是空虚想空啊，就是没有啊。那么混沌是指乱混乱啊。那么原文是地是混沌空虚，希腊语用沃夫塔波夫这两个字还押韵字，所以这个是按照原文自己翻译叫做地是混沌。这个很有讲究，我待会解释。好，中文为什么第二个次序呢？是因为它读起来比较优美的压力。比方说啊，举个例子，是圣经中文和北有时候这样调一下更好念啊。比方说福音书里面说，主耶稣他 teach the preach to people 啊，中文就是如果按照直接翻译是主耶稣在教训人以及传道给人啊，是这个意思。那但是呢，中文圣经翻译怎么呢？翻译叫做主耶稣传道教训人，因为要简洁翻译，就主耶稣教训传道人，这个就好像一个字教训传道人，他教训可能得传道给人，所以翻译成教训传道人会让人误解啊，只教训不是传道，不教训不是给人，不是这个意思。就他们调一下，主耶稣他传道教训。虽然原文是教训在传道前面，问这个这样声音的压力，或者是这个比较容易问到的误解，就把调个次序。我说这个为什么重要？地是混沌空虚呢？因为混沌是表示没有架构，啊，这个叫 no framework， 没有这个架构啊。那么空虚是 no content， 没有内容。好了，那任何事情你要看。要架构，还有内容。那没有架构的话，永远是乱七八糟，对不对？这个房子没有架构，乱堆堆一桌子，不知道干嘛。但是这个房子有架构，这个椅子桌子摆的位置，各就各位是最好整齐的，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房子很有架构，框梁大梁框都有，但是里面没有东西，就不行。所以要有框架，又要有。内容，我们看一下刚刚读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二十五节，你会发现，我们复习一下啊，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三节，光，要有光就有光，好。第二天创造什么？把空气分开，天和海。第三天呢？陆地生出来，对不对？所以好了，第四天创造什么？到第三天有陆地上的植物了啊。第四天创造什么？太阳，这是一个光体，调节光啊。那对照第一天有光，而光的这个境界，这个 rain 这个 framework 有了。然后第四天创造这个
面，这个光的境界里面，我们调节光体、月亮、太阳的心情。第二天到了天和海，对不对？第五天到了什么？在天空里面飞的飞鸟，在海里面、水里面游泳，有大鱼、有活物，有没有？就表示第二天创造的是框架境界天和海，然后第五天把内容物放进去，天空的飞鸟还有鱼。第三天创造陆地这个境界，这个 brain 这个框架，第六天创造在地上里面活物、内容物、昆虫、野兽。所以前面一二三天是解决了混沌混乱这个框架，是创造了境界框架光、天和海和地。第四到六天创造这个内容物，光的境界里面调节光的光体，一个心。第五天创造空中的飞鸟和鱼，第六天创造陆地上的内容物。就是上面前面三天解决了混沌的问题，后面三天解决了空虚的问题。所以各位先生姐妹，你的人生现在是不是混沌空虚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人生没有框架，混乱，人生就打拼瞎瞎搞的，不知道干嘛。到一窝蜂天，这个一窝蜂天到过去了，生命没有架构混乱，生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对不对？所以今天的布道会，弟兄姐妹，就基督耶稣来带领生命有架构，生命有内容意义，好不好？今天就悔改信靠耶稣，我们还没有的话，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的救恩也是透过这个框架跟这个内容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个人在生命中寻找，然后就是一个。格林多后书第四章说到神怎么救我，我们被世人被撒旦的弄瞎的心眼，不叫耶稣基督光照我们生命里。但上帝说，光就有光，他吩咐光照进黑暗里的上帝，照进我们的生命。这个基督耶稣的容面看不上，对，了解就创造架构，解决混沌空虚问题，也明白我们生命在这个手中，我们人生观。我们悔改的一个新造的人是什么呢？我们生命重新有框架，我们生命重新有内容。对，天父姐妹，我们来学习这个框架跟内容是什么，要解读于明天你讲到的内容。那至少基本上我们认识的，我们人生目的意义，我们明白了。正如扫罗所说，主啊是谁？耶稣基督。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们了解生命框架的目的，我们活在上帝的道上面。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做的事，我们生命内容意义什么，那都在创世纪这第一章告诉。所以，那么明白这个之后呢，上帝最后一天创造人，是因为他要在前面的六天给人创造一个，让人可以在你的生活的环境。让人能够来认识爱他的上帝，让人能活在上帝。换句话说，等于说，上帝为亚当夏娃造了一个房子。那在我们明州啊，在我们的中西部东部呢，我们加州的房子几乎没有地下室，几乎都没有地下室。那在明州的也没加州的地下室，对不对？不叫地下室啊。为什么地下室呢？我就说这个房什么 tornado 的那种，不管什么原因啊，我就在比喻嘛，这个宇宙可以说是一个上帝造的房。我们住的是一楼，这个地，天空二楼，海呢地下室，地下室。你去想这三层关呢，就是三层很有意思啊。我们这陆地当为天空，所以地下。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说，主耶稣基督神将他圣位至高，是给他超乎到万物之上面，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很厉害，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所以宇宙万有，你可以从我们人的角度看，都是三体关系，就是对待，也是回到你家中，你家的小房子是宇宙的一个缩影，你家一楼是你家住，二楼是天，一家都是海，可以帮助你明白上帝创造这么美丽的世界，但还没有办这个问题，在撒旦还没有来破坏这个地球之前， 最新的世界之前，那么上帝给亚当夏娃为人类预备了这么美丽的这个地球，让人居在其中，来荣耀上帝，为他而活，以他为乐，这么美丽。人是没有分担，人是没有选择，是上帝创造，我们认识。那今天当然我看到第二章告诉我到第三章往下我看见这个世界遭到最污染的咒诅，这个世界跟当初神创造的世界已经不一样，还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事就被污染，已经被这个上面的人我们俩洪水的时代已经到了第一创世纪第六章的话，那是所有人所有人在发火就是什么片地般的强暴，中国思想人，中国都是把这个地就像那个房客嘛，房客乱七八糟，有房东就来下场，说那个房子破坏房子，房子赶走他，上帝用洪水来毁灭当时不认识的洗净当时世界，当时阿加巴开始洗，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宝贵的福音的基要真理。好，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看见，上帝创造每一天呢，特别说好的是好。比方说，你读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节，上帝创造这一切，各从其类，神看的是好，人造每一天都是好，他是伟大的上帝，人造都是好。然后呢，他最后造人，他造完人之后呢，在第三十一节说，神看着一切造物都甚好，甚好的福音是 very good。前面每一天造的都好，但是还没造到人的时候还不是最好。当人被造的时候，神按他的形象造人，是他创造的高峰，所以人具有神的形象，神特别的是叫尊贵荣耀的观念，派人管理。这个天上飞鸟、海里的鱼不成熟，人要为神荣耀永不至于宇宙。那么，这个在第二十八节说很清楚，神对把按他的形象放造人，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要管理海里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那这个神所吩咐给人这个使命。啊，这个一般称之为神学名词文化使命 （cultural mandate） 文化使命，或者 creation order 创世神学名赋予的国意义使命。生命上的创造，他们怎么活？让你生养众多。换句话说，所以赐下神赐下婚姻的家庭养育并且，然后呢，让你遍满全地，要治理全地的business management 管理。所以这个运输管理这些上帝托付给人的工作，到人为上帝要来管理他所造的宇宙，到这个住在房子里面，然后照顾这个房子，好使这个荣耀这个造房子的建筑师伟大的 architect 上帝。然后呢，神也叫人就想安息，六日工作，第七日安息，因为神这三方面。婚姻与生育，工作和事业，安静的灵修就成为人生三大基本单位。在这个大的三个大的框架里面，有丰富的内涵，解决人生免于困顿的问题。我再说这三个问题，三个内容很重要，是三大人生三大基本问题：婚姻和家庭，工作和事业，安静的灵修。那在座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没有机会认识了。那你也没有机会认识我。反正如果我们在这见面了，我跟你谈话的时候，跟我谈话，我只要问你三个问题，我就摸清大概你的脾气，就掌握基本资料。第一个，你结婚了没有啊？有没有小孩呀？他们现在做什么？等等，对吧？这第一个问题，大概是这个必要。第二个问题，你现在什么工作啊？哪里上班啊？啊，上班情况如何？做些什么事啊？你的专业什么？第二个重要问题。第三个问题，你下班之后，你 中午做什么，休息不用，我就知道你这个指定的时间了。所以那这个三个问题一问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人基本资料了。同样，我要认识一个教会，我问这三个，我要认识一个这个城市，我要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所谓社会学啊，社会学的类学就anthropology sociology， 就问这三个大基本问题：你的婚姻家庭怎么样？儿子这有民族性吗？你要认识文化和华人文化吗？问这三个问题。你做什么工作？你工作看法如何？啊，你怎么用你的休闲时间？那实际上人问这些问题，就不要问是：你如果是你活在上帝面前，为他荣耀而活，以他为乐的，你就要问你三个问题：你的婚姻家庭是荣耀什么？是基督教家庭吗？夫妻彼此相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这样。儿女是敬虔的后裔，啊，是靠的。啊，那工作是累得要命，啊，拼命要去找那个钱多事少的家庭工作，赚很多钱，所以房子比较快，拼命加班，是这样吗？还是你按时上班，努力生活？好，你每天的这个其他时间都做什么？你有没有灵修？主要是灵修。主日那天你做什么？我一问就知道你一定不高兴。所以我们活在上帝面前有三大块，有三个大的架构里面，活出真正的意义内容。所以婚姻和家庭、工作关系是明天两堂的信息，解经下回给你。主日最后我们再总结啊，自己的人生观意义。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了，当神吩咐亚当下，亚当是一个家族嘛。那么造人造女，神吩咐他们，所以神赋予人类这个三大方面的一个使命，就是文化使命嘛。那他吩咐完之后，他说神看造一切都甚，换句话说，前面每一天说好，当他把人造出来之后，按照形象是爱人，赋予尊贵荣耀神的形象，人造完之后，赋予他们使命之后。就是说甚好 ，very good。那么，所以这是基督徒人生观的根本，就第一章啊非常重要，让我们认识。好，所以呢，明白以上这三大块啊基本的问题，我们今天已经讲述了这个人生观的基本的架构，基督徒人生观、圣经的启示三，就这个都是。三维单位嘛，那第一个就是要认识上帝的创造、人的犯罪堕落、这个救赎这三创造堕落救赎这个救赎历史的架构。另外要认识神赋予我们创造我们这个使命，我们要为主而活，怎么活呢？三大方面：婚姻和家庭、工作事业、爱情灵修，也是三大方面。那么如何在这三方面为主而活呢？怎么去生活？照了什么准则呢？那么在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清楚说到人要怎么样活在上帝面前。那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念一遍好吗？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七节。也是让我们行的方式，如果你有第八节经文、第九节、第十节经文。第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阴间立了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各以女人的艳目、起香的果子熬来做食物。院子当中又有神命树和本别善恶的树。
有何从阴间流出，滋润那里。
第一道名叫必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
并且那里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花。
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
第三道河名叫基杰，在亚述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
看修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叶子必定死。
但经文说明神 为亚当夏娃为人类造了一个伊甸园，那非常美的园子，园中有生命水流出来，然后这个有生命树的果子，还有呢河分四道，河道两岸有非常的黄金啊，这个宝石等等。那我们可能看过是很多的，我参观过一些有名的花园，那我想没有一个花园会比伊甸园更美丽，这是上帝在人同在的地方，上帝为人预备了一个家，所以亚当夏娃在其中生活。那这个首先这个人是亚当啊，那后面十八节看讲到神为亚当预备夏娃两个婚姻家庭生育啊，至少在第八到十七节文章所念的，说到是神为什么要设立一个伊甸园，他把亚当放在其中预备夏娃，那目的是要人在里面做什么？修理、看守，这两个动词非常重要。这个修理、看守是什么意思呢？好，好了，它是园丁的照顾这里面一切的这些果树、这些树。好，那么它后来有动命，它管理一个园子，就是管理这个世界，是为人所预备的美好的居所。那么修理跟看守是两个动词，这两个动词呢，后来在摩西五经后面的书里面出现，出来结果民书记怎么样修理看守，说到立位在那个贵族圣所里面办理贵族事，看守贵族的一切的器具，这个办理看守这两个字就是在这里左右一模一样，修理和看守。那这两个字既然用在这个祭司身上，立位他们要来做圣所里面的服事，表示这是与敬拜有关，这个称为这两个动词称为 priestly language， 是祭司性用语，表示亚当夏娃都有祭司的职能，他们要为上帝荣耀来办理、来修理、来看守。换句话说，亚当夏娃的被造被赋予所谓这个使命，三方面的使命，那么目的是为了上帝荣耀，就是敬拜。敬拜这个字就是 worship 这个字，敬拜这个字跟侍奉同一个字，在圣经的无论是旧约、新约、希腊文、希腊文同一个字，所以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在敬拜中侍奉上帝，在敬拜上帝中来侍奉上帝，在侍奉上帝中来敬拜上帝，人生目的就是在这三大方面：婚姻、家庭、生育、儿女。工作事业安息于中，来侍奉上帝，来敬拜上帝。然后夏娃当时被造的目的，当他们犯罪堕落之后，不再敬拜上帝，人不再敬拜创造万物，人敬拜自己，敬拜偶像，远离上帝，所以生命变得虚空和死亡黑暗，人生混乱混沌，然后呢失去了这个框架，也失去内容，虚空人生有时候。如果现在这种感觉，如果你不是为上帝而活，而放到说像我人生走这一招，我到底为谁而活？为爸爸妈妈，为父母，他们离开世界，各位小孩，看不到他们家里不知道怎么样，很心急。你我的话，或者我的配偶，你发现你为人活都不懂得失望，为自己活人生很痛苦，为上帝而活，活到已经充满意义，所以。人生必在为上帝而活，荣耀他，他为人传福音，真是圣经好见证。请问你的生命的现状，是真的为上帝荣耀而活吗？还是在为自己？有一次我接了一些在教会里祷告的时候，我说我们每个孩子出生要把献给上帝，应有心。我至少你们教会应有心，也应该应有奉献，为上帝而活。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不为上帝而活的话，他为谁活？为你活，为父母活，为自己活，为老师活，为老板活，最后为母。所以，若是凡是不为上帝而活的人，他人生是被造是个目的，敬拜是上帝，是不是说哦，我来侍奉上帝，是不是我特别很努力爱的？不，人是个基本的交给上帝，因为他创造，这边你完再选，所以这样子啊。很遗憾，转过去之后，后来有姐妹告诉我说，他们在寺庙打电话，另外的姐妹跟这个姐妹说，今天你们这样一到， 理解什么？孩子因为上帝了，那就比如说影响是对的，圣经讲的把真理是不是真的，不会上帝的话他不会谁的话为自己国王为自己国王痛苦。这心理学家做的实验，你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如果这个没有窗户，全部都是镜子，天花板、地板，我全是镜子，你每天看到你自己。你现在可能每天看三回，看了三个月，那你天天看自己这个脸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人生就是一直活在自己的这个，到处看都是自己，人真的很痛苦。如果你的房间全是镜子的话，都是看到自己，人生。但如果你的房间是窗户，你仰望到天际上，天际光明在那，你为他而活。就是伟大上帝永远认识不尽敬拜不完这个奇妙的上帝，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个角度都是新的，恩典慈爱非常新鲜，你的现实极其广大，慈爱非常新鲜。现在因为贵族有时候他很爱他，他创造了这个基于这个第二个救主，你将生命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满足的喜乐，你一个手右手中永远的活的地方。好，那我们也赶紧时间。好，思想今天我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为谁而活？我是基督，是神的儿女，我们的幼子。我们是否像诗人一样走这种困顿空虚的道路要强死，还是生命在主的手中，今天我主包括洗净可以为主的大伙面前安静思想祷告，每一位有邀请你在神面前有生命在主。家天父感谢你，随听祷告的主建造人心肺，每颗心在你面前是有敞开，无法逃避。主啊，是你是创造天地万有主宰，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感谢你是不是爱我们创造我们？当我们是在罪恶过程当中的时候，你觉得你不理会不认识你的时候，才不够爱你。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宝血洗净我们罪，你的爱再一次向我们显出，感谢让我们查考圣经，认识是伟大奇妙真实创造我们生命主宰。我们是不在混沌虚空里面堕落罪人，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拯救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就是一个脱罪的人。感谢把我们从罪恶当中释放，也把我们从自我中心的释放出来，让我可以从自己生来为人，我在你的家里、教会里面来办理、来看守这些侍奉，而让我们的生命侍奉每时每刻活在里面敬拜主，感谢你带领我们成为改教家的子孙，我们是基督教会的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认清楚，唯独圣经是你生命化的一个真理，唯独你的恩典拯救我，唯独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有信心。唯独基督是我们生命中心，一切重要。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心灵创始终，让一生唯独荣耀你。我感谢你保守每个心的面前，在今天，在明天，在每一天，我们都在你面前为你。如果感谢你，因为你的长阔高深的爱，奇异的在我们生命中，远居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婚姻和家庭。我们的工作侍奉，我们的安息，从每一方面都得到荣耀，直到永永远远。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